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大家好，
嗨
，Hello，
今天我们是第33集，应该没有讲错吧？是我们要来聊升迁制度，还有最后会来一些一个，因为毕竟这集是算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然后再来我们会就可能会休息个两周。然后所以后面会有个小小的 Q&A 时间，然后要不要 update 一下我们的近况？
我们现在在台湾隔离中。
对，然后 Rachel 大概在一周会回来。
对啊，
我大概六个小时后要去机场，准备要去过我的感恩节假期。
不是要回台湾，是要去其他地方。
对啊，
去看小林同学。
没错，看你。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在台湾隔离旅馆里面点那个 Foodpanda， 吃的超开心的。
跟台湾的朋友都说，就是 Foodpanda 很难吃。
哈，真的吗？
他们根本就没吃过美国的。
好，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升迁制度嘛，然后就要访问两个已经工作大概2年经验的 Rachel 和田宁，他们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升迁的经验分享。
好，那那我先说我的好了，就是升迁，就是那时候是刚入职的时候，做了大概几个月，然后其实跟老板one-on-one的时候，他就会跟你一直提点说你要注意，你要到下个 level 会需要达到就变成什么样的条件，这样就是例如你的 code 要写得很好，都不需要太多的 review 才能去 ship， 或者是要有一些沟通经验啊之类的，反正公司就会提供一个表单，然后就说每个 level 会需要是什么样的工作能力才能达到。然后老板就会这样跟我说呢，你到 C2， 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去是 C1， 所以到 C2 的话呢，你需要达到这些目标，然后希望我就是往这个目标迈进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几个月的时候，老板就觉得其实都有达到了，然后他就主动跟我提说我们差不多可以升到下一个 level 咯，然后他有帮我准备一些材料。那首先是我自己要准备一个 resume 类的东西，就是我在 Twitter 做的所有的 project， 或者是帮别人 review 的东西，或者是我做的我有闲暇之余做了哪些对组有贡献的事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准备好这份履历之后呢，老板就会把它就是准备成一份材料，然后去要所有同事的一些 feedback， 也不是所有同事啊，就是几个同事的 feedback， 然后他们是不是 support 你升迁到 C2 这样子。然后准备好一份材料之后呢，就会在那个每个 quarter 都会有一个升迁的 committee， 就是会有专门就是让manager 去提交这些升迁材料，然后 review 看能不能让这个人升迁的一个 meeting。 然后呢隔一段时间 manager 就会跟你说，哦，恭喜你升迁成功啦，然后或者是啊升迁失败了之类的。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每个 quarter 都有机会，所以你们是每个 quarter 都有可能会就是 announce 说，哦，这个人被升迁吗？某个人被升迁？
对对对。
哦，所以那 year end 的升迁跟譬如说是在 quarter two 的升迁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因为像我们的话，我们是六月会有一次 announce 有一些人升迁，然后年底会有一次，然后据我所知是年底的那个升迁会是薪资可以加的比较多，然后年终的那个薪资会加的比较少，这样。
哦，是这样吗？我是没有听说这不同，因为就反正你就能力达到的那个 quarter， 你就可以提交材料升迁，好像没有听说有什么薪资的不同、欸，对啊。
哦，原来，因为像我们好像是就是 year end 的会那个 team 拿到的 resource 会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是在年尾升的话，你就可以薪水涨得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是很想要 level 上赶快升，但是你对那个薪水没有到那么 care 的话，就可以跟老板说，哦，老板就是可以年终升我没关系，因为我主要是想要进到下一个 level。
OK。
欸，Rachel，你有提到说你一进来，老板就很 manager 就很积极的跟你说要就好像在 guide 你要去下一个 level， 所以有就是会有分，例如说有人每个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内定的 terminal level， 就是有例如说达到 terminal level 前，老板就会比较积极的去 push 你一直往上升。那如果达到之后，是老板就比较不会那么积极的 push 你再往上升。
这我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老板积不积极真的是看老板哎，就因为我们那个我之前的 manager 其实是新官上任，就是他刚转 manager， 然后底下没什么人嘛，所以这种老板就会特别积极，然后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感觉，然后就底下什么很多同事其实他也都很积极帮他们准备材料。那我是有听说隔壁组的 manager 就是我 skin manager， 他就比较 chill 一点，就是在他底下的可能就要自己比较积极去 push manager 说，哎，我是不是差不多可以帮我升迁了之类，就是有些人是要自己去 push， 然后可能要自己准备材料，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看 manager 积不积极。那 terminal level 有没有比较不积极，我觉得可能不会耶，因为我们公司的 terminal level 应该是 senior， 就是 three two 的再下一阶。那我有看过senior level 很快就升到 staff 的，如果他做很多次的话，所以对啊，完全我觉得还是看你能力有没有达到下个 level 的 ladder， 就是 ladder 里面写的那些 requirement 来决定。哎，
可以解释一下 terminal level 的就是这个名词的意义吗？就是他这个达到这个 level 之后对你职涯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哎，这我不太清楚，哎，明月是不是懂比较多啊？ terminal level 我只听说是什么，你只要有就是持续工作几年，就一定可以升到的 level， 就 terminal level 是不是？
哎，哦，好像我是有听 Facebook 是 terminal level 是升两阶嘛，然后是他们有规定几年内要升到，但是大部分的公司好像没有说几年内不升不到就会把你 fire。我个人的猜想是，是不是达到 terminal level 之后，就有点类似，就是类似教授做到 tenure 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你就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后你就一直维持做好自己的本分，在这个 level 内的本分就可以，就是待到退休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因为我们组其实有很多 senior 也是待了蛮久了。然后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想要再升职，这样就比较 chill 一点。
嗯，
对。
但是像我们 Twitter 或是 Adobe 其实都不会说 fire 人，所以这样是不是算一进去那个 level 其实就是 terminal level 啊？就是 他也不会一定要给你什么 pressure 叫你要升职。
那个是一个 guidance， 就是说跟你说达到这个 level 之后，接下来升迁就是你个人的意愿了，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升或选择升。
那我想要问 Rachel 是那个你们会有那种就是好像比较早先进去的人他就会比较想要先帮早进去的人 promote 的感觉吗？就会有一个顺序的感觉。
顺序我觉得除非他们能力相近吧，然后又有先来后到，那可能会先帮走来的人。但我觉得其实 我自己的观察应该是没有啦，就是
因为
完全是看你能力有没有达到下一个 level。
所以你吊打就是原本里面的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乱讲。对，阿田，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自己升职的经验？
他赶快就是把话题丢给我这边呢。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 manager 其实是我比较幸运遇到一个很积极的 manager， 他就是，
很主动帮你解决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因为后来才听说其他组的 manager 可能是要你自己提材料提交材料，结果 我其实不用。对，
欸，Rachel 你还没好像没讲完整，就是你还没有说就是你升到下个 level 你达到了哪些目标，然后你升完之后觉得责任有什么不同，然后跟薪资的差别。
我田妮要不要先讲啊？我可以查一下我们的 ladder。
好，田妮先讲。
好，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跟 Rachel 刚好算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过程，所以还蛮不错。因为像 Rachel 她刚才 讲的那个升迁过程感觉比较是 supervised 的升迁，然后我觉得像 我遇到的就是比较 unsupervised 的感觉。像我一开始跟我的 manager 在 one on one 的时候，其实 manager 就完全都没有跟我提任何升迁的事情，这样就是 one on one 就是很一般在聊天啊，或者是说、哦、最近工作在干嘛，这样就他完全就是完全没有主动跟我提过升迁这样、嗯、对。然后后来真的是我开始主动问了之后，我就问他说哦，那所以像升迁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才就是我 后来换的那个主管，然后才跟我说哎，原来之前那个主管都没有跟你聊这方面的事情嘛，这样。然后他就才寄给我那个就是像 Rachel 刚才提到的那个工作表，就是会他会上面会写说哦，每个 level 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哦，你现在在这边，那如果我们要升迁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已经要 demonstrate 你现在已经在做下一个 level 上面的 expectation 的东西，就如果你自然而然你已经达成下一个 level、大家对这个 level 的期待的话，那、主管就会就是会升迁，这样。对。然后我觉得自从就是跟老板讲了之后，就会比较有方向的感觉，就每次 one on one 的时候，我就可以可能隔几个礼拜，然后就可以问老板说哦，那我现在你觉得我现在有没有 on track 这样，然后他就可以跟我分享说他觉得我现在有没有在下一个 level 的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遇到的状况也是比较 unsupervised的这种，我觉得自己提其实真的还蛮重要，因为老板他可能才会知道说哦，你心里面是有这个想法的。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后来做的准备的话，嗯，Rachel 你觉得你那时候提交的材料你是大部分都自己准备，还是大部分是老板那边帮你写的、啊？
嗯，主要是老板从我自己写那份履历上面去截取一些精华，然后再加上同事给的 feedback 里面去截一些话，这样子。对，大部分还是老板准备的。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遇到的状况也差不多，就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直问老板说哦，那你觉得我现在做怎么样，这样。然后如果所以后来 那一年就有成功被升迁，这样。然后今年初有被升迁一次之后，我觉得我老板他可能又是会又回到那个比较 chill 的 mode， 这样就是啊、哦、可能 one on one 的时候又都是在聊天啊，然后就是问说哦最近过得怎么样那种。对，然后我就大概又到年终的时候，我又再跟他提一次，就是说哦，那我们现在要来定就是下个 level， 我现在到下个 level 前我还缺了什么，这样。那我那时候就有感觉到他其实听到的时候就还蛮算是有点震惊吧，就是说哦，原来你心里就是现在又想要再往下一个 level 的感觉。他本来心里可能想要说哦，那我们可能就是可以休个几年，这样。对，然后他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现在还想要再往下一个 level。 然后他接下来今年就是算是帮我争取很多机会，这样。就譬如说我可能一个东西做完，然后他又会丢另外一个东西给我，因为他知道我想要有多一点的 portfolio 的感觉，就是他最后可以跟那个 committee 就是提说我要升迁，这样。所以就是有好有坏，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一直在做新的东西，然后坏处的话就如果你是本来就想要比较偷懒的话，那就会觉得说哦，怎么又要一直做东西，这样。
嗯，
对。所以就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目标，然后就感觉可以 self driving 你的 career 的感觉。就如果你真的想要升比较快的话，可能就要一直跟老板提出这样的conversation 的感觉。
嗯，
对。那刚刚提到那个不同 level 的 requirement 嘛，我可以稍微分析，这是可以泄露的吗？应该是没关系吧。我们公司 B 公司的这个 ladder 大概是最初阶的 level 就是什么学硕士学硕士毕业生进去是 3-1 嘛，然后大概要求就是它有分三个啦， coding and engineering， 然后第二个是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第三个是 stewardship， 其实我不知道 stewardship 是吧，反正 code 就是要什么干净啊 readable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 然后 document their code 啊什么什么的，然后 architecture design 的部分，好像就是可以 read and ask question about design docs。对 ，stewardship 就是会 follow documented process 啊 ，run book steps， 然后 debug 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基础的一些要求。然后再下个 level 呢是 three two 嘛，就是我现在的 level。那 coding engineering 方面是要很 fluent with code reviews， 然后要很会 debug， 然后要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de reviews， 就是要帮别人code review 这样子。然后 architecture design 的部分，就是要 able to architect, design and contribute changes to a single system framework feature product or code base， 就是开始要自己设计一些比较大型的 project 的架构，感觉是这样。那 stewardship 的部分呢，participate in stakeholder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但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你可以贡献一些意见，就是
对对对对，
发掘负责的人要讨论给出未来的指引的时候，你可以给一些你专业的意见。
嗯、对啊，然后 improve doc 啊 ，produce good postmortems without blame。对，其实这些 the stewardship 好像就还蛮基础，然后其他 coding engineering 啊 ，design 比赛都是开始要自己就是。可以很轻松的 deliver 一些很高品质的 code， 然后开始自己可以设计一些东西。然后再下来就是 senior 嘛， senior 就是code 基本上不需要别人改太多，然后要开始 drive 一些 strong resolution for why changes are made， pushing for strongest outcomes。对啊，就是你的想法要更厉害一点感觉。对，然后 architecture design 部分provide substantial design contributions to an existing system framework feature product or code base。 开始 own 一些东西吧， own 一些可能自己的 product 啊，或者是一些小的 service 这样子。那 stewardship 的部分呢，要非常了解 system 怎么 work 的，然后这个 ensure software is production ready prior to release， 不要乱 break production 这样子，然后对，然后可以 quickly analyze implications of changes and issues to identify customer impact， 可以快速的找到问题所在，然后这样的，大概是这样吧，就是这三阶是稍微。大家可能会比较快遇到的一些阶层，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吧，大概总结一下，就是 entry level 可能就是新手村，然后再升一阶就是 senior 的前一阶，就是你会技术上非常的熟练，然后可以贡献一些专业的意见，然后再下一阶就是 senior， 然后就是你可以 own 一个小小的 project 或是 product、
然后对啊，反正还有更高阶啦，什么 staff 啊 senior staff， 那些都是要什么要求一些更跨组的合作的沟通能力，然后你可以 drive 那些 idea， 然后 drive 那些 communication， 这样子就可以升到更下一阶。对，大概是这样。
那你觉得你升迁完后，你的譬如说被 assign 的 task 或是大家对你的期待，你有感觉到很明显的改变吗？
大家对我的期待肯定是比entry level 还要，就不希望，应该不会预期看到你的 code 是很脏的啊，或者是需要很多改动的。他们如果看到你是 three two， 然后还一堆 comment， 可能就会跟看到你是 three one 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对，所以而且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变高啊，就是我们不是宣布我可以升职，然后到我 actually 升职，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在想啊，我要把握这段时间可以当 three one， 这样就是可以对，就是做最菜鸟的事这样。但是在升到下一个 level 之后，我就会想说啊，那我也想要赶快升到 senior， 那我也想要做比较 large impact 的东西这样子， 对自己对自己要求会很高，然后不希望给其他人看的东西是很糟糕的。对，
嗯，
那田宁呢？
嗯，
升职之后心态上有什么转变吗？
我觉得刚被升职的时候就会超级那个，超级觉得说哦，我现在要赶快就是做点什么，就会觉得说哦，我希望可以对得上我的那个 title 的感觉。然后刚被升职的时候就会譬如说开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还变比较积极的感觉，就是说哦，我升职了，就不要在那边耍废，就是要认真参与 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最明显应该就是被 assign 的 task 的那个 scope 也会变比较大。
嗯，
就以前可能就是做一个 feature 的某个部分这样，然后现在就是会拿到一个完整的 feature 这样，然后就会而且就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又会同时就是去看说哦，那下个 level 的话会希望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成绩这样。那我今天跟老板在讨论一个部分的时候，就老板的时候就会说哦，现在我们下一个 level 我们其实有些部分已经做到了，但是有时候就是做到还是不够，有时候是就是需要很稳定的在一长段时间内都可以一直表现出那方面的 experience 这样，就有时候一两个 experience 还不够，然后所以他就会一直丢东西给我，然后就是希望在这些东西内都可以一直看到我可以做出相对应的期待这样。然后加上因为就是我们的升迁是就是比较 unsupervised 的感觉，所以我自己也会需要想办法，就譬如说跟老板说哦，我在某个 project 上是跟谁合作，我在另外一个 project 上是跟谁合作，那你可以帮我跟这些人去要我的 feedback 吗这样。然后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在跟不同的 engineer 合作的时候不一定会 manager 他们会知道这样，所以就是等于说我自己去收集这些名单，然后跟把这些名单给老板说哦，如果你之后要问 feedback 的话你可以去问这些人这样，这感觉。对，然后还有就是譬如说有一些，因为像接下来要进到下一个 level 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可能要更 visible 吧，所以有时候也是需要就是去自己去想办法，譬如说 sign up 一些 demo 这样 presentation 那种，然后就是尽量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你，然后这样老板他之后在年尾上写那个 application 的时候，他就可以把有一些很 obvious 的 material 他就可以把它写在里面。
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跟升迁有关，就是他会就像我们公司，他会预期你是 consistently 在下一个 behave 在下一个 level 的requirement 你才能够升职，而不是为了升到下一个 level 你去做相对应的改变才能帮你升职，就能帮你升职这样。就是例如你 Suite 2想要升 senior 嘛，那你可能 Suite 2是想说啊，我想要升到 senior， 我就去看下一个 level 需要什么，我就特别去改变自己。那如果这个特别的改变太明显的话，他老板是不会帮你升职的，你必须就是一直都是 consistently 是在 senior level 的状态下，他才会觉得你够格升职这样子。对
对，我那时候也是有那种感觉，就譬如说我会觉得说哎，这个已经 check 啦，那种感觉，可是老板就说哦不行，就是这个东西你要就是可以 constantly prove 说哦，你一直都会是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已经在做下个 level 的事情，然后你很完整是那个状态，那他们就会帮你提出来那个申请这样。
嗯
嗯，
对，
好，那听台湾 Rachel 跟田宁的分享，那我们再来聊聊就是公司的架构，就是一个公司一个中，其实也算中型吧，然后 Adobe 应该算中大，可能都算中，最近跟大家可能都算 中大型公司，这样他们组的架构是长什么样子？
组的架构啊，就你说整个公司的架构的话，公司底下可能就会分不同的 department 啊，或者是什么不同的 department 或者是 org 之类的，然后 org 下面才会是不同的 team。那你一个 team 可能就是专注于某个目标嘛，例如我们是 customer journey team， 那我们专注就是帮新来的用户可以迅速的了解 Twitter 在做什么，然后会喜欢上 Twitter， 那这就是我们 team 的目标。那 team 下面还会再分细分可能比较小的组，例如什么，我们是 product engineering team， 就是专门做一些产品的，然后再做 A/B testing 啊之类的。那会有另外一个组是专门做 infra 的，然后还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组是专门做machine learning 的，那就是会有这些细分。那我们的共同目标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只是 technically 做的东西不太一样，大概是这样。
那你们组织的架构呢？就是从你们的执行长，然后往下到、
哦、那个是职位的排序，是不是？最上面就是 CEO 嘛，然后我们公司 CEO 底下是一些lead 或者是senior VP 或者是 CFO 那些也会在 CEO 底下。那 lead 底下呢会有不同的 VP 嘛，然后 VP 底下呢就会是 director 底下就是各种不同 manager。然后 manager 才会是我们 IC 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对，大概是这样。
好，那还有什么关于 Twitter 的 fun fact 想要分享的？关于 Twitter 的架构？
对啊，然后每个 team 看你们组在做什么，可能会有不同的就是 lead 啦，就是小 lead 的这样，例如我们组有 tech lead 啊，专门处理技术方面的management 这样子，但他其实还是 IC role。然后可能也有 product management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 product， 我们要需要他们来决定哪一些可以 ship 这样子。然后可能对啊，然后可能会跟一些什么 designer 啊合作啊，或者是 QA 啊之类的。对，但是这些就不是你，就是别的 org 的人会跟我们合作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好，那 Adobe 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跟 Twitter 不一样的地方，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天天，
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是，就譬如说那个 IC level 的划分就还蛮不一样。IC 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那像刚刚 Rachel 说，就是从进入公司之后大概升两级回到 senior， 然后像 Adobe 的话其实是进去之后要升三级才会到 senior， 所以每个公司那个职等的那个切割划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有些人就是在升迁的时候除了就是从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往上升之外，就有些人他可能之后的目标是会想要往做 PM 走，或者是想要变成一个 people manager， 那他的那个 levels 又会跟一般 IC 不太一样这样。所以像我们的话 IC 就会有个表，然后 manager 的那个 track 又会有一个表，然后上面写的 expectation 就是会不太一样这样。然后所以如果有些人他们是想要走不同方向的话，他们其实也可以就是透过 one-on-one 的时候就跟 manager 说，哦，我之后的目标其实是想要当个 PM， 或者是想要当一个people manager 这样。然后那他的主管就会栽培他，就会给他不一样的机会这样。像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想要当 manager 的，那我们的 manager 他可能给他的 task 就是会说，哦，那这场会议就是请他帮忙记录，这样就会帮他 build 不同的东西。
我知道 NVIDIA 他们就是大概是分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 IC 跟 management track， 然后通常有个公认的公式是 IC 的 level 减2就是 manager 的 level， 就例如说 IC 就是 NVIDIA 进去是学硕士是 IC 2，然后博士进去是 IC 3，然后再升一阶 IC 4就会变成 senior， 然后 IC 4减2就是你平转，你想要转 management 就会变成 M2， 就是比较底比较基层的 manager， 所以就是减2有这个关系。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M4， 那可能就会等于 IC6， 就可能就是 Principal Engineer 的感觉经历了。
但是那个是 IC 转成 Manager， 没有办法 Manager 这样插过来吧，就是往 IC 的地方转。
如果他有技术上的能力，如果他技术上可以的话也是可以转吧，但是他如果就已经做习惯做管理的东西的话，可能技术不是那么熟，应该就不会这样做。
你们 manager 都是有 technical 背景，然后从 IC 转过去的吗？
好像大部分是这样，你可能是硬体公司，大部分都会先希望你有技术背景，然后再转。因为 manager 要负责分派工作，你可能要了解在做什么东西，才会对整个公司比较好。
嗯，我们公司也是一定要升 senior 之后才能平转 manager。
嗯，
对。
哦，所以你们不会直接 hire people 就是没有技术背景的人进来当 manager？
也哦，不会 hire 没有技术背景，但是也可以 hire 有技术背景的。对。
哦，
对。
嗯，那你们就是现在都是属于 IC 嘛，然后都是大概差个一两阶达到 senior， 你们这样在这个 IC level 上会认识其他跟其他 team 的合作，然后认识到其他组的人吗？
有啊，像我们组比较是做后端的，然后所以我们会有就是一些 team 的前端工程师来帮我们做前端的事，然后可能也会跟 data scientist 合作，因为他们会帮我们分析一些资料啊，然后看我们产品要走有哪个走向比较好，然后可能要跟 PM 合作啊，他要帮我们track 我们的进度啊之类的。对，然后大概就是这些 team 吧。然后有时候你的 feature 快 launch 了，你要去找一个 QA 来帮你 test 你的 feature 这样子。对，
嗯，
对，感觉跟不同 team 的人的合作也会算是某个 level 上的要求，这样就是希望你做的东西可以结合其他组他们的一些功能，然后做一个 feature 这样。
嗯，
那对，然后像我们的产品的话，因为我们产品还有就是手机 mobile version， 然后跟在 web 上的一些功能这样，所以就也会接触到这些人这样。然后他们可能是在罗马尼亚或是印度，然后但是还是会有机会跟他们接触交流这样。
嗯
嗯，好，那你们对于就是公司架构或是有没有特别想要分享有趣的一些 fun facts？ 如果没有，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咯。好，那我们来，因为我们这集差不多升迁之路差不多讲到这边，已经天宁跟 Rachel 都有分享他们升迁的经验，然后跟一些他们的小技巧怎么样加速自己的升迁，然后也分享了组的架构，公司组的架构。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 part， 就是要回答一些粉丝们的 QA， 粉丝们的一些就是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 QA。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我要看名字吗？算了，我直接讲问题好了。一个小粉丝他说，职场的冲突管理，应该想要问的就是在职涯里面，就是如果遇到别人和自己意见不一样，或者是快要吵起来的话，会该怎么办？那Rachel 要先回答。
好啊，但是我其实自己没有跟别人发生什么冲突，但是我可以分享我们组的 Tech Lead 跟 PM 发生冲突的事情，出卖他们。对，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比较
有想法，
对，有想法，然后坚持自己意见的人，所以呢，然后因为一个是 PM， 一个是 Tech Lead 嘛，他们会很常需要合作，然后去做一些 planning， 就是我们整个 quarter 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些规划这样子。那我们有不同的 work stream 嘛，那如果他们两个摆在一起的话呢，可能会吵个没完。所以呢，我们 manager 就决定呢， 为了避免他们一直吵架，就把他们各自分配到不同的 work stream， 然后让他们跟比较温和的人合作。就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 senior 的工程师，他就去配这个比较凶的 PM， 比较凶 PM， 比较比较有意见的这个 PM 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 engineer 就比较温和一点，所以希望就是借此来避免一些冲突这样。嗯，大概是
在就是像你们这样常比较个性比较火爆的人，是不是在升职里面就会比较不受青睐，因为比较不能容易的。
比较火爆，其实也不能说比较火爆，就是他们也不会口出恶言或什么，就是但是就是会僵持不下，你就会觉得啊，就是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做，这样应该要这样子规划。然后之类的东西，就是比较
坚持。那这个在升迁里面算是一个扣分的项目吗？
扣分吗？他是没有 ，Leader 是没有特别说不能跟人家起冲突，但确实是，如果可以达到更好，可能会升比较快。对，
我还蛮好奇 PM 跟 Tech Lead 他们是要炒什么、啊，就是他们是炒对这个产品一个方向嘛，因为。如果是对这个产品的方向的话，不是照理来说是 PM 要负责主要负责的感觉。
那我们 Tech Lead 也是要负责planning 的一部分啦。他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做什么都是这些 PM 啊 Manager 啊或者是 Tech Lead 他们讨论出来的。然后因为可能我们 PM 比较之前，也不是说之前，就是他刚来 Twitter 没多久，所以对我们的产品还不够熟悉。然后我们家力道是在 Twitter 待很久，然后就对方向比较感觉嘛。那他然后当 PM 提出了一些想法，他觉得不太合理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吵起来。然后那个 PM 也是就是比较坚持己见的人，觉得自己的想法很 OK， 所以就会这样吵起来。对，
哦，所以对这个方向产品的方向，或者是对一些 priority 的意见不一样嘛，就是可能。PM 觉得说要先做这个，然后可是 Tech Lead 觉得说应该要先做另外的东西，
对之类的。
那明彦呢？明彦有那个吗？冲突管理的一些意见？
还好啊，我觉得就是你有自己的意见是很好，但是就可以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坚持，就是因为。也不是你坚持住别人就会照你的意思走，有时候就你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后，那如果多数的人或是你老板觉得这个方向比较好，那还是可以不用太坚持要朝自己的方向走。好，
对啊，如果你觉得别人跟你的意见大不相同的时候，就去找第三个人 verify， 就是看哪一边意见比较好。然后对啊，如果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对方意见比较好，那你也 没必要坚持。对啊，避免冲突。
OK， 好，那下一个粉丝提问就是进到职场之后怎么样不断的提升自己，然后让我记得这还有下一个就是问说就是提升自己之后要怎么样跳槽加薪之类的。
提升自己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会想办法去完成一些更大的 task 吧。我觉得就是我好像没有特别，就是譬如说看一些线上课程啊，或者是做一些工作相关的 project 来提升自己。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会尽量争取一个。更大的 project， 当我觉得说哦，我这个能力范围下的 project 已经完成，我可能就会想办法要一个更大的 project， 然后那个 project 可能就会需要说哦，你跟更多不同 team 的人沟通，然后或者是会需要你更在更 lead 的一个 feature， 然后所以你就会有更多会关于这个 feature， 然后你要在上面想办法表达更多自己的意见，这样，所以就是透过那个 task 的 scope。越来越大，然后想办法去把那个拿到的东西都做好，然后在这之中去学习一些更大 scope 的东西会需要有的能力，这样。
对，我也同意，就是就算你的目标是跳槽，但是你跳槽的时候他还是会问你在这个公司做了什么嘛，所以其实最好精进自己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提升自己，然后就是像田宁说的去找 scope 比较大的 project 做，或者是甚至是比较 feasible 的 project 之类的，对，然后基本功要做稳吧，就是不要想说你一个 coaching 都要一堆跟动了，然后你还去跟老板说、啊、我想要做这么厉害的 project， 那我觉得你可以先专注把基本功扎好，然后
可以去看 Rachel 的书
那个对那个跟基本功比较没什么关系对，然后对啊，然后才能开始去往比较复杂的 system design 走，那如果能够成功 drive 一个很大的 project， 那我觉得你想要待在这里然后升职或者是跳槽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嗯，
对
哦，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蛮有用的是，就是可以多跟你的 manager 要 feedback， 可以就是每次 one-on-one 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就跟 manager 说，哦，那你现在觉得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这样。那如果我之前有看过一些建议是，如果你的 manager 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些很 specific 的东西的话，他感觉是哦 you are doing good 的那种，就是太 general 的话，你可以就是改变你的问题，就是变成说哦，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三件你觉得我现在做得好的事，然后三件我现在你觉得我还需要加强的事情，这样就让他可以给你更 actionable 的 feedback。 像我之前 manager 有给我一个蛮好的 feedback 是说，就是有时候跟一些人讨论完之后，他可能会想要看到在我们的那个 Slack channel 上看到我们讨论的东西的 summary， 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变成用 meeting 的方式来讨论，然后 meeting 完我们就没有再 update 那个我们在 Slack 上面讨论的讯息，这样。然后像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哦，如果可以把那些 summary 就是加在上面的话，他会觉得说哦，这样可以更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还蛮好，因为我就知道说哦，如果他没有告诉我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个部分，这样。然后当就是把这个东西改掉的时候，然后 manager 同时又觉得说哦，他这个人是有在implement 那个 feedback 的，这样。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升职也会有一些帮助啊，就是他觉得说哦，他你一直有想要努力的让自己进步的感觉。
嗯，好，
嗯，
不错不错。那我们还有下一个 Q&A 是就是一些心理学的文化心理学的分享，然后婷婷说之后会再开一集，然后特别讲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的文化心理学的分享。那再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有粉丝提问，在美国思乡的时候会做什么？会关注台湾的时事吗？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是在聊台湾的时事、欸、就是好像反而在美国，但是没有说
会特别去聊他们的政治，
对、嗯、没有，反而还是对台湾的时事政治比较有在 follow。
嗯，对，那你们主要是透过什么管道就是了解台湾的新闻？
我都是靠大家在聊天就是每次台湾人聚会，然后大家聊聊什么呢，就哦，原来
可是海外的台湾人就是聊的台湾的事情会跟台湾本土聊台湾的事情一样吗？
Good question， 不知道欸。
嗯，
像明艳的话都是在看 YouTube，
对啊，什么自奇七七每天都会更新，就会发现有些特别的时事，这样。
对啊，就都有 update 到、嗯、那美国思乡的时候会做什么？
美国思乡的时候啊，
我真奶啊、
嗯、看台湾的节目也还好欸，有什么
跟爸爸妈妈视讯、
嗯、没错，
对啊。然后哦，我记得这位听众他还有问说，就是我们会不会过台湾的节日，然后其实都会，就是因为像我们以前的 Stanford 或者是 Berkeley 的台湾同学会都会有办活动，就比如说过年，然后中秋烤肉，其实还有什么啊，
过年端午节包粽子，
对，端午节我们也会包粽子，
好像就是在过台湾节日啊。
对，其实就是很发，还是很发
万圣节什么的，没有在买糖果的。
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那我们请田林来分，田林跟 Rachel 来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就我们下两个礼拜会稍微休息一下。那你们对于下一季有什么展望吗？看法？
对，嗯，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季的求职跟职场的主题聊得差不多，然后下一季我们就希望再回到一些生活上会遇到的议题，然后但是因为生活上我们第二季的时候有讲一些就是基本刚出来再到来美国的时候会比较不知道的东西，那下一季可能就会想要分享一些比较进阶的题材，就譬如说如果是买房子，然后或者是生小孩这种，就是可能来美国一段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会遇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希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会应该会有比较多湾区人的访谈的内容，因为像譬如说刚才说买房子生小孩这种，我们其实自己都也还没有经验，所以可能就会访谈一些就是已经有这些经验的人来告诉我们，顺便我们自己也可以听一下他们的意见这样，然后也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嗯
，Rachel 呢？
不是都被你讲完了吗？对，我们下一季就是要分享生活，邀请湾区人来访谈。
好，那你们现在对这三季有什么想法吗？录了三季，
嗯，不错啊，就一直维持更新，然后分享新的东西。那我觉得接下来，因为我们从出国前准备到留学到工作都讲差不多，再来可能就主要就是也是像甜甜讲，就是访谈系列转比较偏向往专题的方向，专题访谈的方向走，然后加一些可能个别的专辑，例如说甜甜可能会可以分享文化心理学，然后我可能可以随便讲讲就是投资理财的东西，然后 Rachel 可以开讲 machine learning。
先不要。对，
好，大概这样。
对，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支持我们，既然完成了三季，已经三这样已经几个月了，大概
十个月，
嗯，
八九个月了，
八个月，
对，大概八，如果加上中间休息的话，大概也我们也大概开录了九个月了，对，然后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希望可以做更好的内容给大家。那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要帮我们给五颗星哦，
要分享给朋友。
没错，那就下一季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